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旧约神学第九堂，这一堂我们会分享到预表与预言。在旧约圣经很重要的内容，包括着预表的部分、预言的部分、历史部分、经历部分，还有教训部分等等。那今天我们集中在讲到预表部分还有预言部分。首先我们看旧约圣经中的预表。在圣经的文体中，预表 typology 是一种很特别而且重要的体裁。在旧约的当中呢，有一些的人、事物、制度、节期、礼仪等等，它本身虽然已经有了很明确的历史背景、目的还有意义，那但是呢，神用这些去比喻将要来临的人或者事或者是物。正如希伯来书作者所说的，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律法，它有很多非常清楚的条文，很清楚的解释。但是当我们来到新约，我们看见希伯来书十章第一节说，律法是将来美事的影儿。所以在很多律法或者是献祭的规条等等的当中呢，你可以看见它有非常重要的预表。所以在旧约他们所看见的可能是你怎么样来献祭，你杀牛，你宰羊，在这些预表的当中，它有非常重要的，你看见那个会幕它到底所预表的是什么，你看见约柜它到底预表的是什么。所以有物质的，有在当时在历史中在以色列百姓中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但是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预表。那所以我们从预表就知道旧约当中所有这一切呢，有人有神学家他这么说，在旧约中差不多每一处经文都可以看到基督。好，所以我们下面从旧约里面的这些预表的部分，我们来认识神的话。所以在旧约中预表是很重要的。首先第一个，我们来看耶稣基督他对于预表部分的解读。所以到了新约，我们看见借着神的话把旧约的预表它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读到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他对于预表，他讲到旧约的一些的情形，他把它说到预表到底指的是什么事情。好，那这些是很宝贵的。所以第一个我们看见铜蛇的预表，在民数记21章第8节和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当他们犯罪得罪神，神让火蛇进到他们中间，所以带来了很大的痛苦。那这是一个管教，是一个审判。那但是呢，当摩西向神祷告，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他给他一条方法，一条路，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所以讲到说，他们一望这个蛇，他们得着医治，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那当然摩西他不可能造出一条活的火蛇来，所以他制造了一条铜蛇。那我们在旧约中知道铜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预表，铜是讲到审判，铜所预表的是讲到审判。所以这个铜蛇它虽然有蛇的形状，它在杆子上它受审判，受了审判。那但是呢，这一个铜蛇挂在杆子上，它却是完全的，好，所以是铜所做的。那我们在这里所看到呢，凡被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那这是在旧约里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好，到了约翰福音3章14节，主耶稣他讲到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 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这个被举起来的铜蛇，它是一个预表。那预表什么呢？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所以用这一个铜蛇，其实预表到主他的自己。那他要被挂在杆子上，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铜代表审判，他要为我们受审判。那他的形状是铜蛇，他没有蛇里面的那一个毒，他是完全圣洁的，他是完全公义的，但是他亲身担当我们的罪，啊，为我们受审判。那这个意思，他被举起来，他说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我们望铜蛇，我们就得活。我们仰望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那一切信他的就得着永生。好，这是铜蛇的预表。那第二个讲到玛拿的预表。那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以后，后来神赐下玛拿给他们作为食物。所以出埃及记16章14节讲到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所以玛拿的意思，他一个很清楚哈，就是说这是什么，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那这是什么就变成这个玛拿的他的一个意思。那摩西对他们怎么说呢？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所以在旷野当中这么长的年日，他们能够拾取玛拿，他们得着食物。那这是整个在大而可畏的旷野当中神给他们的食物。到了约翰福音第6章32节，主在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好，他讲到天上的真粮。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在那段时间这么长的年日当中，他们经历到神怎么样降下玛拿来，他们可以拾取玛拿成为他们的食物。好像我们看见摩西在那时候真的是整个叫以色列百姓的领袖哈，但在这边讲到说，他说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是天父赐给你们的。但是当主耶稣讲到玛拿的时候，他特别指的玛拿所预表的那一个真粮。所以在6章49节开始，主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食料，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下来生命的粮。好，主在这里就很清楚把这一个预表的意义讲出来了。所以主他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吃了地上就说神赐给他们的那一个玛拿，那他们还是死了。但是他有一个预表，是讲到主耶稣他才是真正的粮，真的这个玛拿，所以要赐给他们。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吃了过去那个玛拿，他们还是死了。那但是呢，吃了主他就是生命的粮，那吃了他以后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所以他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他的生命为我们而舍，他把他自己赐给我们。今天我们能够吃主，能够喝主，我们得着主。他讲到吃这粮的就必永远活着。那整个把玛拿的预表主在他的话的里面何等的奇妙，把它解开了，叫我们认识什么才是真正的玛拿。那第二个方面，我们看见使徒们对预表部分的解读。使徒们 讲到旧约很多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见像保罗他解开笑的预表。在旧约出埃及记十二章从十八节到二十节这一段呢，他讲到说，从正月十四日晚上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之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剪除。有酵的物你们都不可吃，在你们一切住处要吃无酵饼。从他们出埃及，好，然后我们看见正月十四日晚上到二十一日晚上，特别叫他们要吃无酵饼。那这个无酵饼到今天犹太人他们还在遵守，所以我们看见过逾越节，那他们准备的是无酵饼。啊，到底他们吃了这么长的时间，几千年的时间，他们都在吃这个无酵饼，但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所预表的代表的什么？所以你看见旧约，你说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可以吃有酵的，但是有的时候呢，神就特别要他们说你不能发酵。好，那这个实在它有它预表的意义。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第六节这边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饼。所以当保罗在灵前他讲到真正的无酵饼，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其实是把我们里面天然生命当中那所有的这些恶毒的邪恶的天然生命的老旧的属于旧的酵都要把它除尽。我们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所以你看，从旧约好像是一个物质的，但是呢到了新约一解释的时候，其实是在我们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我们不可用旧酵，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要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第二个，我们看见牛在场上捶鼓的预表。灵前第九章第九节和第十节说到，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捶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所以在旧约他有很多的律法的规条，那这些规条呢，当然我们说一面他也是让我们认识神的心，神的爱。牛在场上捶鼓的时候，你看牛在捶鼓，他很辛苦的在那里工作，他说不可拢住他的嘴。你要对这些动物也要有这个恩典，有怜悯的心。那在这些律法的规条里面呢，那灵前你看见保罗哈，他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所以虽然我们讲到是牛在场上捶鼓，他说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所以神并不是为牛来写一本圣经，这个律法不是为牛来写的。那虽然牛也是其中的一份，很多动物啊都在其中，好像写在圣经的里面，但是呢他们所表达的那个意思所预表的，所以在灵前九章他说分明是为我们说的。所以看不是为着牛说的，虽然写的是写牛，但是呢他说分明是为我们说的。所以这就是预表，好，那个牛在场上捶鼓，那这个律法它特别写在律法里面，它其实是有一个预表的意义，分明是为我们说的。他说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得粮的指望去打场。那他讲到我们特别就是这些服侍主的工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也就是说当这些工人在服侍的时候，在耕耘的时候呢，在打场的时候呢， 那 他特别讲到打场的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那这些意思你看好像又是一个有预表的意义哈。那所以呢，到了像提前五章十八节，他把这些意义呢又在更清楚的把它解开来表明出来哈。他在提前五章十八节说，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所以做工的他靠着在工厂上他能够得养生，好，传福音的是靠着福音来养生。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也就是说今天呢这些工人他当得的工价是应该的。那我们就知道说有很多人讲到这些工人，他们可能忽略了工人他们也有他们的需要，像利未人有利未人的需要，那虽然他们没有属地的，所以这些他们的职业他们的工作在这个情况里面呢，那但是你一面讲是神供应他们，但是另外一面呢圣经也很清楚，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好，那这确实讲到牛在场上踹鼓的这个预表。还有第三个，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以色列和旷野经历的预表。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有很多的经历，他们在旷野中有40站，那每一站其实都是一个属灵的经历。那我们在灵前10章，那我们看见当他们整个在旷野，他们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那这些点上到底他所预表的是什么。10章1节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你看他讲到在云下在海中经过，那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当然我们看见那是一个预表，所以他们并不是归了摩西哈。所以在这一边呢，他就告诉我们都吃了一样的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以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讲，那他们所吃的是玛拿，他们喝的是灵盘流出来的水。但是在预表来讲呢，到了新约我们说，哦，他们吃了灵食，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所以旧约是有好多的预表，在新约我们就看见了他们吃这个灵食，喝灵水。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吃主，我们喝主，他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个磐石就是基督，就是基督。那基督就是这个磐石的，这个万古的磐石已经为我们裂开了，这个磐石已经为我们裂开了。那所以呢，当我们看到说他的生命为我们释放出来，是我们可以吃的，我们可以喝的，我们可以得着主的。那旧约他们讲到说，从都在云下从海里经过，从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新约子民我们就很清楚，那这个海里面他讲到水境，这个云里呢特别讲到灵境。那我们受水境，我们受灵境，我们归入基督的里面，不是归入摩西。好，摩西是一个预表。所以现在我想大家就可以认识到啊这个预表的意思啊。他在一面呢都在海里在云里受洗归了摩西，那事实上我们知道我们是受水浸，我们受灵浸，然后进入基督，都在基督里。好，那这个是他们出埃及过红海，那在这一段的过程他们的经历，然后呢预表什么，就是灵前10章把它解开。 好，那他们在旷野中的经历也很多，我们看见十章第五节开始就讲到说，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是被灭命的所灭。所以他们所发生的这些事情，那今天对我们来讲是要做一个鉴戒，所以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这是警戒我们这些末世的人。那我们每一次读到旧约，我们好像说这是一个历史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你从一个预表的角度，你就可以认识到说，那有些是好的，那有一些呢是我们的见解，因为他们行奸淫，他们发怨言，他们试探主，结果是怎么样？他们受了管教，受了审判。那今天对我们来讲，在这段圣经就让我们知道，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好，第四个我们看见解开首先的人亚当的预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所以亚当他被造呢，神是用尘土来造人。有人问说，那地上有这么多不同的各种物质，好，神已经创造了，那为什么用尘土来造人呢？尘土是非常卑贱的，那为什么要用尘土呢？今天我们说你要栽植一个植物，你能不能够用非常贵重的黄金，你把植物栽种在里面？不行。你能不能用更贵重的钻石，你说我要栽种一个种子让它生长，你用钻石不行，虽然它非常的贵重。所以我们要栽种都知道你要什么，要放到土壤的里面，土壤是能够叫生命生长的，好像这是一个我们都了解的。但是呢，今天他在预表的里面，我们知道神是用土来造人，因为他要把生命放到人的里面，那这个土所造的，它能够让生命能够生长。那这个预表的意义，在从创世纪第二章用尘土造人，在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他讲到说，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所以你看亚当他所预表的，他变成了首先的亚当。那基督来了以后呢，他把整个在亚当里面那个旧的生命把它结束了，所以他成了末后的亚当，他道成肉身，他站在人的地位上。我们的主他的生命是那样的超凡美丽，那他完全其实他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那主站在人的地位上，他真的是能够进入人所有的这些感觉，但是他没有罪。圣经讲到说，末后的亚当，当他把亚当老旧的生命，他死的时候，所有的旧造，所有的亚当老旧的生命，其实在他里面，他一半定死的时候呢，都和耶稣基督一同死了。所以主的死是包罗万有的死，所以他死了，埋葬了，他复活了，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好，那我们就从这里呢看见创世纪二章七节到灵前十五章把它解开来了，他所预表的。那我们在第五个 看到说法版的预表。出埃及记24章1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34章，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凿出2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所以我们知道石板上是神用指头所雕刻出来，讲到那十诫，那个十诫在石板的上面。那这个跟我们之前讲到旧约，那讲到后来的新约，那我们就看见在耶利米书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然后那个是后面我们会讲的。那个预言呢，就讲到有一个新的约，那不是刻在石板上，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石板是很实在的，是摩西到山上，在西奈山上所领受的，是神真正的是在石板上用指头刻画出那个十诫来。好，到了灵后3章2节，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好，所以在新约呢，我们看见旧约石板的预表，好了，到新约子民的身上，它不是石板了，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神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性情，今天呢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是从外面来遵守一个规条，乃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当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活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远远超过律法的要求。好像新约也有律例典章，但是我们不是努力，不是靠自己去守，乃是让里面的生命活出来。当我们把这个生命活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了一个见证，成了一个见信，被众人所念诵的。好，这个是讲到法版，到了新约把它解开，它的预表的意义。第六个，我们看见供物和祭物的预表。利未记1章3节，他的供物若以牛为燔祭，就要在会幕前门口献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牛，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那这些旧约我们很熟悉，他们有燔祭啊、赎罪祭，各种不同的祭哈，赎愆祭等等的。那他们杀牛，他们宰羊。好了，到了以弗所书5章1节，他讲到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旧约神的子民呢，他们一次一次的在这么长的年日当中，他们需要献祭啊，无论是馨香的供物和祭物，他们献于神。但是那是预表，真正的意义呢，当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成了真正的那一个祭物，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燔祭和赎罪祭不是神所要的，这是诗篇40篇第6节，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所以我们读到主的话真是很奇妙，这在诗篇，在旧约，其实诗人呢，他已经有一个看见了，燔祭和赎罪祭他们所行的杀牛宰羊献祭，那些不过是一个预表，并不真的是神所要的。到了希伯来书10章4节，他说，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所以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那一些外面的不过是一个预表，并不是神真正所要的。他所预表的是讲到基督，神为他预备了身体，他道成了肉身，他为我们来到地上，他爱我们，他甘心为我们舍了他的自己，他成了馨香的供物和祭物，他把自己完全献在神的面前，所以他是更美的祭为我们献上。所以在圣经当中，我们就看见主来了，他是实在是真实的那一个神所悦纳的祭物，唯有耶稣基督是神所真正悦纳的。在旧约这么多牛羊都不过是一个预表，更美的祭已经为我们献上了。好，第七个我们看见房角石的预表，以赛亚书28:16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的人必不着急。所以旧约里面他讲到说，看哪、啊、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所以很可能在当时候我们看见，是的，当他们建造圣殿，他们建造这些工程的时候，是有看见这些房角石，好，是有这些根基石。那他很多的时候呢，其实先知已经看见外表的所代表的这些意义哈，所以有很多的在旧约，我们讲到整个旧约，我们来看它的预表。那很多你看见先知，像诗篇40篇，其实写诗人他已经有看见，以赛亚他其实有看见。那到了新约呢，就把他所看见的更清楚的把它解开来。以弗所书2:20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并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所以讲到说那个试验过的石头，那是讲到基督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他讲到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只有耶稣基督是这个根基。所以保罗也讲，他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立了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房角石到了以弗所书清楚地告诉我们，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彼得前书2:6也引用这段话，因为经上说，看哪、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好，我们就只能把这一些列出来一下。好，弟兄姐妹，也许还有很多其他的预表，那更详细的大家自己，我们还可以继续的，真的是从主的话里面我们来领受，好，来得着。所以预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一段呢就先分享到这里。我们分享完了旧约中的预表部分，那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旧约中的预言部分。圣经是一本充满了预言的书，整个圣经有1/3以上的篇幅是预言。曾经有人做过计算的结果，他得着以下的数字：旧约预言有1239个，那新约呢有578个。讲到预言的经文达到8352句之多，所以预言的种类非常的多而且广，有对犹太民族的预言，有对不同国家的预言，有对不同人物，特别是耶稣基督的预言，有对不同事件的预言，也有对教会的预言，而且都是很清楚、详细、准确的应验在历史的事实中，甚至连主耶稣基督他再来的预言，也已经在再来之前的预兆中应验，而且呢，还有一些是渐渐正在应验的，所以还有一些还没发生的，但是我们知道从这些预兆看见，它是渐渐正在应验。好，所以预言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 那第一个呢，我们先看到关于基督的预言。那第一个，在新约里面，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那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这边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那这个呢，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二节，那这边讲到说，这一切的事要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好，所以在以赛亚在主前七百多年，他讲到的一个预言，那现在呢，到了新约时代是要应验了。所以应验先知就是以赛亚书这句话，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所以非常的奇妙，你看在主前这么久，先知他已经讲到主的名称为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位全能的神，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自搭帐幕在人间，神与我们同在。第二个，有一位君王要从伯利恒出来，在弥迦书五章二节，这边讲到说，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讲到伯利恒，那这一个城呢，到了马太福音二章第五节，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啊，因为有先知记得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所以当主耶稣要降生之前，在当时候发生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所以希律王要他们报名上册，所以他们要回到他们本地去。那这一件事情呢，在当时候也是很特别的，所以我们看见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回到伯利恒，然后呢，很多在主降生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因为这么多人回去，所以他们找不到一个旅店，他们找不到能够住的地方，那最后主降生在马槽里。那伯利恒他讲到在诸城中为小，但是主耶稣这位君王他降生在伯利恒，那这个预言就应验了。那第三个，我们看见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那讲到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所以在马太二章十五节讲说，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那第四个，我们看见主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这个是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啊，这一句我们知道，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那这是一个大章圣经，特别讲到弥赛亚，那么准确的应验。所以马太八章十七节说，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的确主来了，他成为我们的代替，因他受的鞭伤我们能够得着医治，所以他担当我们的疾病，因他受的刑罚我们能够得着平安。旧约中还有许多弥赛亚的预言在新约中已经应验了，比方说预言基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这是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预言基督被自己的名所拒绝，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三节，预言基督被自己的门徒出卖，这是诗篇四十一篇第九节，预言基督被审讯 与判刑，以赛亚书53章第8节，还有预言基督在控告者前沉默，这是以赛亚书53章第7节，讲到预言基督被鞭打与吐唾沫，这是以赛亚书50章第6节，还有预言基督被人耻笑讥诮，诗篇22篇第7和第8节，预言基督为罪犯同列，并为仇敌代祷，诗篇第22篇第12节，预言基督被杀，所以诗篇22篇也是一个弥赛亚诗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有许多的预言在里面。那这是14节到第17节，那预言基督被喂苦胆和酸醋，这是诗篇69篇21节，预言基督的衣服被拈阄而分，诗篇22篇18节，预言基督的骨头一根也不折断，这是诗篇30篇20节，预言基督为罪为赎罪而代死，这是以赛亚书53章5到6节还有10到12节，那预言基督与财主同葬，这是以赛亚书53章第9节，预言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是诗篇16篇第10节，这是大卫的经诗。所以圣经中有这么多预言，讲到弥赛亚的来到，讲到弥赛亚他的出生，他在地上所走的道路，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这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在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预言，那这些呢已经都在新约中已经应验了，主耶稣来了。好，那第二个大的项目，我们讲到关于教会的预言，讲到教会，那第一个讲到大卫倒塌的帐幕，在阿摩斯书9章11节，到那日我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像古时一样。那什么叫做大卫倒塌的帐幕呢？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重新修造。那这个大卫倒塌的帐幕，很多时候人不太明白，因为大卫他为着要建圣殿，他真的是得着了那一个蓝图，他也费财费力，但是神不要他建，要所罗门来建造圣殿。那但是在圣殿建造之前，他曾经有一个帐幕，他把约柜迎回来，放到他这一个帐幕的里面。那在使徒行传15章16节，他说，正如经上所写，此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那所以这边呢，他讲正如经上所写，也就是说阿摩斯书所写的那个预言已经应验了。那什么时候应验呢？所以在使徒行传第15章，他说叫剩余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那这话是从创世以来写明这事的主说的，凡称主名下的，他特别讲到外邦人，所以不是这些犹太人，不是这些外表的帐幕，乃是讲到说他重新建造起来大卫的帐幕，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来到约柜的面前，它并不是一个幔子来阻隔。后来圣殿建造起来以后，有幔子来阻隔，一般的人是没有办法进到幔内的，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入幔内。所以那一个阻隔到新约，整个幔子一撤，我们今天能够来到幔内来安居。所以再回到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好，第二个我们讲到教会的预言呢，我们看见在创世纪2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些预言它其实呢也是一个预表，所以他讲到那个人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在这个预表中，他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他为主要得着配偶。那这个配偶的意义呢，他讲到是神的教会。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节，他说因此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那有古卷就讲到说是他的骨他的肉。好，那所以就连到创世纪二章第二十三节，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他在以弗所书来把这个预言他应验了，他讲解给我们听的时候，然后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一段呢，其实就是讲到创世纪二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的这个预言，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他又有预表的部分，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就着预表来讲，他把这个意义哈，不是指着亚当和夏娃，他也只独居不好，找一个配偶夏娃来帮助他，他指着是讲到基督和教会。那就着预言来看呢，今天教会因着主为我们所付的一切代价，他在圣灵里面回来，那我们看见教会是怎么开始的哈，那真的是今天所有的人，我们能够与主这样子的联合，是他骨中的骨，是他的肉中的肉，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啊，这是讲到教会。第三个说到锡安与耶路撒冷，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八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到了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诗人呢，在诗篇讲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求他照着他的美意善待锡安。他所指的并不是一个属地的耶路撒冷，那个锡安他所指的，他到了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那个预言讲到的呢，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是整个教会。那今天我们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诗篇八十七篇第三节讲到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他所看见的那个神的城，所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那不是属地的耶路撒冷城。所以属地的并没有真正的什么荣耀。我们看见在神里面有预表，他有预言，那这个预言呢，他在时间里面来应验。好，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六节说，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所以这一个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他所指的是讲到这一座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这一座有根基的城，这一个是讲到神的家，神的教会要被建立起来，整个教会在地上要成为可赞美的，他们要得着教会成为神的那个彰显和见证。希伯来书十一章十六节说，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在希伯来书呢，就把这一个预言已经非常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要应验神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那不是属地的，那是属天的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家，神的教会， 正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这个预言呢，他从这么早开始就看见了那一座城，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那在时间里面，我们看见教会开始了，然后教会一直在被建造，到有一天，启示录21:2，他讲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所以整个圣城新耶路撒冷，它是预言的应验，完成了，从天那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将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最后我们看见那个婚娶，我们看见成为羔羊的妻，那这一个是神旨意的完成。那第三个大象，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救恩的预言。那第一个呢，关于血的预言，在利未记17:11，讲到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为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所以这个是预表，也是预言。所以讲到说，他们在属地的，后来他们杀牛宰羊，有许许多多的这些血在那里献上。那但是呢，他就着预表来讲，生命是在血中，只有这血，这个血是叫做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才真正的能够为我们来赎罪。那这个预言呢，到了主耶稣来了以后，所以主来了，他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他的生命在血中，超凡美丽的生命，胜过仇敌一切的权势，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那这个血为我们流出来。希伯来书9:22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所以当主在十字架为我们流血的时候，那今天这个预言呢，在利未记我们看见那些旧约的预言到主来进入了实际，而且呢已经应验了，我们的罪能够得着赦免，因为主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那第二个关于十字架的预言，我们刚刚有讲过22:22，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篇诗篇，是特别讲到弥赛亚的。那22:16讲到，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所以在27:35，他们即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研究分他的衣服。所以在诗篇里面那个预言，在主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么准确的一点一点的应验了，哈，应验了。啊，最后一第二点，我们看见关于因信称义的预言。创世纪15:6，亚伯兰他在后面称作亚伯拉罕，哈。那之前他原本叫做亚伯兰，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加拉太书3:8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信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他已经开始了一个因信称义的这条道路。所以我们认识到说，神与亚伯拉罕立约，那个约叫做应许之约。那之后呢，神在西乃山上颁布了律法之约。那我们知道到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是叫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是效法亚伯拉罕的踪迹。我们今天所接续的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赐下那个大福，讲到那个圣灵，那个子孙不是指的众子孙， 但是那一个子孙就是基督。所以今天我们都因信而被称为义。那这个叫做早已传福音的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今天能够因信称义。那在旧约我们看见那个预言，到了新约呢，我们都已经知道我们蒙恩了，都应验在我们的身上。何等的感谢主，我们从旧约当中看见有这么多的预表，有这么多的预言，带我们一同来认识神，认识神他如何完成他救赎的工作，认识神在教会当中永远的心意。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一堂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一点的祷告。主，你借着旧约圣经你在向我们说话，借着所有的预表叫我们认识你的心意，借着预言一步一步的完成，叫我们真的认识今天我们所站的位置，所蒙的恩典。主啊，求主继续就着你的话，主啊，向我们开启你永远的心意。主，我们的心向你来敬拜，向你来感谢。主，我们感谢主，借着旧约神学这门课，主啊，你真的是叫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更多进入你永远的心意。继续祝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